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我哋可以一同敬拜主。你先一齐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赞美自己恩典，赐俾我哋有主嘅清晨，可以喺呢度聚集敬拜你，聆听你自己话语。我哋求圣灵喺我哋心里面动工，帮助我哋认识你更多，加强我哋嘅信心，爱你更多，信服你更多。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唔知唔觉咧，我哋已经系进入十二月啦。2020年系好难过嘅一年，我哋嘅生活节奏完全俾疫情打乱咗，甚至我哋嘅崇拜方式都要喺一段时间里面停止，改咗喺网上崇拜。咁就主啊，澳洲喺控制疫情方面咧都做得好好。以至我哋喺八月咧就已经可以恢复实体崇拜，而家下咧更加系可以放宽到可以唱诗歌。咁由于圣诞节将近啦，我就想从马太福音同大家讲啲有关主耶稣嘅信息。今日嘅主题咧系主耶稣系嚟自一个不平凡嘅家系。所以我哋睇咗一大堆嘅人名。都是主耶稣肉身的祖先。对我们来讲，用一个这么长的族谱开始讲福音，真的很奇怪。那为什么马太会用一个族谱开始呢？在第一世纪时候的犹太人呢，其实呢是正在盼望弥赛亚救世主的降临。弥赛亚是摩西和旧约先知，包括以赛亚先知所预言将来会来的。而作者马太呢，就是要向当代的犹太人表明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样我们要问，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有什么身份证明可以显出他就是弥赛亚呢？其实有好几个重要的身份证明。第一，弥赛亚必须是像摩西的先知。因为呢，摩西曾经讲过，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那里说，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要证明耶稣是像摩西，咁摩西系做过啲乜嘢事呢？耶稣系点样似摩西嘅呢？摩西其实当然做过好多好重要嘅事，而其中一样呢，就系写低咗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对希伯来人嚟讲呢，系非常重要嘅经典，引导咗佢哋嘅生活敬拜成2000多年。於是马太写福音书嘅时候呢，就模仿了摩西五经的结构和特征了。用很简单的给大家看其中两项证据。马太福音一章一节那里开始说耶稣的家谱。原文呢应该是翻译做耶稣家谱的书。这个话里面的家谱的书几个字呢，是和创世纪五章一节完全一样的。创世纪其中一个主要的特色呢，就是有很多家谱的嘛，最少有成11个之多的。所有研究创世纪的神学家都一致同意，家谱的字呢在创世纪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创世纪五章一节就是第一个家谱的书，就是由亚当开始记录的家谱的书了。咁马太用咗耶稣家谱的书嚟到对应亚当家谱的书，就好有意思啦。保罗曾经话过耶稣系末后嘅亚当，咁即系话耶稣就系呢个新人类嘅开始啊。好，第二个证据咧，就系马太将耶稣嘅教训咧集合为五大部分。好简单，好快咁讲讲。五到七章就是登山部分，第十章就是门徒特训，第十三章就是天国比喻大全， 耶稣讲了很多有关天国的比喻的，如果你不记得在哪本福音书讲过这个比喻呢，我告诉你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你一定找到的。十八章天国子民他们的身份和行为，二十四至到二十五章是末世的预言，就是这五大段的耶稣的讲论。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福音书呢，其实都会找到和马太相同的耶稣的教训和比喻的，但是呢都是散记在不同的场景，不是好像马太那样将他们密集的放在一起。可见得呢作者马太呢是故意将耶稣的教训集中起来去和摩西五经做一个类比的。好，第二方面要证明弥赛亚或者耶稣真是弥赛亚的，咁另一个元素呢就是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呢上帝是曾经应许过大卫咁讲，喺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至十六节，我揀咗几句出嚟，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你的王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在这里那个你字就是指大卫，家室就是指大卫的王朝，这里提到呢王位坚定直到永远。犹大国早就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了，大卫的王朝和王位都没了。咁上主对大卫的应许其实只有在弥赛亚身上才能够实现的，因此弥赛亚就一定要是大卫的后裔才可以同时应验到摩西的预言和上主对大卫的应许。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刚才已经讲过了，马太写这个家谱是要仿效创世纪和点名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家系里面出了有 好几位非常有信心的人物。首先如果我们留意第一节和十七节两节的经文，都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就是亚伯拉罕和大卫。这两个人呢都是很不平凡的，他们怎么不平凡法呢？他们都是对上帝非常有信心的人，他们都是愿意终生侍奉主没有中途变节的人。让我们看看这两个人的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就是上帝和他们个人都有立一个约，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呢就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那个约有三个重点，就是上帝要赐给他有子孙，要赐给他有土地，和将来会成为一个国家。这些应许呢到了大卫的时候呢都实现了的了。上帝和大卫所立的约呢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至十六节。这个约的内容呢是上帝要赐给大卫一个仔继承他的王位，并且上帝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其实有关永远的国或者王朝那段的应许里面呢是讲了三次，表明上帝是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的。亚伯拉罕和大卫这两个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的仔的出生都是很特别的。第二节说亚伯拉罕生以撒，男人是不会生仔的，任何民族自古至今都是一样，但在犹太人的习惯当中呢，族谱里面就不会记载说亚伯拉罕跟撒拉生以撒，妻子的名字通常都是不会被记载的。但我们很多人都会记得以撒是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出世的，他的妻子撒拉都已经九十岁，并且圣经清楚记载撒拉的月经已经停了。因此以撒的出生是一个神迹。在第六节讲到大卫儿子也很特别， 这里呢就不是说大卫生所罗门，而是说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很明显呢，作者是想读者想起大卫犯奸淫的事，其他的族谱不是这样记载的。让我们看一个参考一下历代志上三章五节的记载，那里是这样讲，他说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素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阿米利的女儿拔舒亚生的。这里没有提到拔士巴是乌利亚的妻子，还用了另一个名叫做拔舒亚。其实拔舒亚这个名字可能不是真名来的，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舒亚的女。但拔士巴对上帝呢都是很有信心的，在大卫年老的时候呢，他就听了先知拿单的话去见大卫，要求他按着上帝的意思将王位传给所罗门。既然讲到族谱中的女士，让我继续讲这个族谱中的另外三位不平凡的女士。第三节，犹大跟塔玛生法勒斯和谢拉。我不知道大家是知不知道这位塔玛和犹大是什么关系。其实呢，塔玛是犹大的长子的太太来的，但是呢个大仔未有仔就死了。根据以前中东地区的习俗，弟弟是有义务要娶那个寡嫂为妻，为哥哥，为他的哥哥来到留一个后裔。但是犹大的儿子娶了寡嫂之后未生到仔又死了。犹大就可能觉得这个塔玛呢，哎呀脚头不好啊，吓死老公啊。于是乎他虽然有第三个仔，他都话俾佢个媳妇呢，哎我仔仲小啊，你返去娘家啦吓，你返娘家先，等我呢个细仔大咗之后呢，我先至搵你返嚟同佢成亲啦咁样。但后来三仔已经大了，犹大都唔肯接塔玛返去。塔玛冇改嫁，佢仍然系忠于犹大家。于是有一次，当犹大要去另一个地方剪羊毛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太太就死了。在路上呢，塔玛呢就改了装，穿上一些妓女的衣服，坐在路边。果然犹大就找他陪他过夜。结果那次的一夜情呢，塔玛就怀了双胞胎，就是这里提到的法勒斯和谢拉。所以犹大和塔玛呢其实是一个乱伦的关系，犹大自己都知道是不对的。因此呢，创世纪38章26节那里说，从此以后犹大就不再跟他同床。好了，第五节呢又提到另一个女人，撒门跟拉合生波亚斯。这里提到拉合，大家对他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因为我们都很熟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的故事。拉合本来是一位职业妓女，但由于他听闻上帝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就对以色列人的上帝很有信心，以致他宁愿出卖耶利哥城的人都一定要投靠以色列人的上帝。由于他的信心，就使他入了耶稣的家里面，成为这个不平凡的家系中的一位的祖先辈人物。第五节呢还提到另一个女人，波亚斯跟路德生俄庇得。路德呢其实本来不是犹太人来的，而是摩押人，不过嫁了给一位犹太人，可惜丈夫早死，那她就跟了婆婆回去伯利恒。其实呢她的家婆拿俄美呢是曾经极力劝她为她自己的前途着想，回去摩押人当中再嫁人啦。但他对以色列人的上帝是非常有信心，他说 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不然愿耶和华重重惩罚我。啊，记住在路德记一章十至十七节。嗱，从佢对拿俄美所讲嘅说话，我哋可以睇到佢嘅决，佢系好决心跟随上帝，并且咧佢最后系奉耶和华上帝嘅名起誓，表明佢对上帝嘅信心。所以佢后来咧就嫁咗俾前夫嘅一位亲戚，生咗俄庇得，又归入咗耶稣呢个不平凡嘅家系当中。耶稣的家是真是不平凡的，记载在族谱中这四位的女士似乎都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冰清玉洁的女子，他们中间有乱伦的，有妓女，有改嫁的，甚至有犯奸淫的，并且呢其中有两位根本都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来的。犹大大卫当然都不是什么好男人啦，咁点解大卫要咁样记载呢个族谱呢？佢系咪抄其他族谱嘅记载呢？嗱，我查过旧约中嘅族谱都唔系咁样记载。我相信马太咁样记载系有几个原因啊，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族谱中嘅人物咧系真人真事嘅。第二，呢啲人当中咧最唔平凡嘅地方就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大卫都是非常信上帝和爱他的，即使上帝不准他为上帝建造圣殿，他还要为建造圣殿预备了丰富的物资材料。第三，马太就违反了一般族谱的惯例，将几位背景不是很光彩，甚至有些不是犹太人的女性都写了入族谱里面，都是由于他们对耶和华上帝有极大的信心。第四，这个族谱呢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公平的，上帝看人不似人看人，人就会睇别人嘅出身啦、职业啦、背景啦、住边区啦、开咩车啦咁样。嗱，上帝只系睇人对佢嘅信心，凡系对佢有信心嘅，上帝都会恩待佢哋。第五点，作者系要犹太人接受耶稣系上帝所拣选嘅。即使他们不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都要接受，因为上帝在历史当中也都曾经接受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第一世纪的时候，不信耶稣的犹太人都不会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我们信了耶稣就信圣经的记载，信耶稣是圣灵感人童贞女所生。不过耶稣时代呢，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呢是不会信他是圣灵感人童贞女玛利亚生的。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一节，有些犹太人同耶稣辩论的时候说，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父亲，我们并不是私生子啊。这句说话呢好可能就是含有一个影射耶稣是私生子的含义。但玛利亚她是这个家系中的第五位女士，并且是最重要的位。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强调玛利亚说，那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被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玛利亚也真是一位好有着好不平凡信心的女士。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至四十七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甘心乐意为主受苦，并且蒙受被人误解的屈辱，但她很有信心， 他愿意信服上主的安排，来到去承担做承担起做基督肉体母亲的责任，协助上帝完成道成肉身的计划。看过耶稣那个那么不平凡的家庭背景，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让我分享两点。第一，在这个族谱当中，除了人名之外，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还提了三次十四代。这里提三个十四代，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十四代。在这个十四代当中，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完全实现了，包括后裔、土地同埋国家。而那四位背景不是太光彩，却有着不平凡信心的女士的名字呢，亦都是出现在这一段时期的族谱中，表明他们有份参与完成上帝的应许计划。在大卫作王之后，由于以色列人背叛上帝，而被外邦人将他们掳了去其他地方居住，这个堕落过程亦都是十四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族谱当中就没结了女人了。犹太人虽然失去了土地和国家，但是呢就没有失去后裔，所以从秘掳到基督诞生又过了十四代。作者的意思是指向上帝对亚伯拉罕和大卫应许的那位后裔，就是基督。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并且他要透过一位女士去实现。姊妹们，你们在上帝计划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可以使用姊妹，只要你是有信心。第二点，罪人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正如保罗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族谱中提到的五位女士，其实都可以作为我们信心的榜样。他们不是靠自己为上帝做了什么事而得救，他们都是凭信心而得救。但愿上帝都帮助我们成为有信心的人，就好像亚伯拉罕、大卫和那五位女士一样，完完全全信靠信服上帝的安排。让我们一起祈祷。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我们本来都是罪人，你没有嫌弃我们，藉着你的独生爱子拯救了我们，我们衷心感谢你。求圣灵帮助我们立志遵行圣经的教导，凭信心行事为人，荣耀主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